好，我们来今就接着来看，就是第七节嘛，哈。就是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我们早上应该已经打上了很好很好的基础了，对吗？我常这样说了哈，我常这样说，就算是我们这一生就是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我们如果真正真正的了解导师对于净土法门的说法的时候，我绝对深深的相信这会对我们大有帮助。我刚才说到我这一生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的课程一定，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我们更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疑问可以的。为什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往生天国还是不同，对吗？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到底怎么样的不同，如果我们不够清楚理解的时候，我们说不同不同，但是难免会相同，是吗？我们对如果对于佛的根本的那个，就是佛根本的它到底它的特质在哪里，佛之所以成为佛，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一定要依着佛法的证见来理解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证见，依着我们的宗教的情怀，我们会把佛陀崇高崇高崇高到哪里，像创造神一样的那样的去崇高他。如果没有佛法的证见的时候，难免会这个方向去吗？是吗？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很伟大很崇高的都离开我们自己，往哪里看？往天上看，不是这样吗？我们觉得啊要有希望，我们都离开我们自己，往天上光明那个地方去看，对吗？如果我们世间的凡夫要理解光明，要理解最崇高最伟大的，一定就是创造神，不单单是神，而且是要创造神，是吗？所以在宗教当中，刚开始比较迷惘，到最后比较高级的宗教是什么？就是一神论，本来是多神论到一神论嘛，一神论那就是要创造世间的。假设我们如果没有佛法的证见的时候，难免会越崇高到佛陀，把佛陀崇高崇高到最伟大的时候，就难免往那个地方去崇高。所以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的崇高的佛陀很可能崇高崇高到什么呢？就让佛陀来解决我们的一切，就这样咯。所以我们要把佛陀的能力一定要崇高到像创造神，信我者得永生。难免我们自己可以观察我们自己，这样的话跟我们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哦，在神教徒他们对他们上帝永远是往着头向上看的。你看那个基督教那个教堂啊，你看都是崇高，而且是我就是道路，是吗？信我则永生嘛，是吗？尤其在宗教当中，因为我们宗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理想，表现在哪里？就是宗教啊。你看科学哲学要当然都要改善我们的身心，但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就不满意我们自己，因为一切的世间的学术包括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宗教差别在哪里，就是宗教是不满意现实的一切，它要冲破现实的一切。宗教的特质跟一般的学术包括哲学是追根究底的学问，但是跟宗教比起来，宗教的特质就是不满意现身。所以我们一般不是这样吗？科学家看不起哲学家，以为他只是幻，就是自己胡思乱想。但是科学家解决的问题，他说他这个不是科学问题，他是哲学问题，对吗？ 但是一般的科学家又是看不起哲学家，一样，哲学家他也看不起宗教家，但是他会碰到一些问题，他不能够解决，他就说这不是哲学问题，那是宗教问题，对吗？啊，但是宗教为什么会变成迷信呢？因为宗教要解决的问题是最根本、最难的问题，所以没有正见、没有知见、没有智慧的话，因为要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只有怎么样？迷信。以佛法来讲，就迷信。迷信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是无始劫来，就是以主宰嘛，自我见啊，就是萨迦也见是吗？那个主宰的特性嘛，向外投射，因为希望外面来帮我们解决那最困难的问题嘛，所以他向外投射，希望外面有一个大能力的所谓的创造神来帮我们解决嘛。这个以导师说啊，这只不过是人类自己的主宰意向外投射，创造一个创造神来帮助我们解决嘛。所以，但是我们是佛弟子，佛是什么？佛是一切智者，对吗？一切智者就有那个智慧，有那个智慧，彻底解决它了。所以就是依着这个，我们说那个一切外道都是迷信，只有佛法是正信。但是凭什么讲佛法是正信？否则那外道也可以讲我们是迷信嘛，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卖瓜说瓜甜，不是这样。我们佛法是怎样？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就这个咯。同样的，我刚才开场白不是这样说到吗？我这一生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相信，如果真正了解导师在讲净土法门的时候，一定如虎添翼，帮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我们才会真正的去看到。我说真正的去看到，是用智慧去看到。看到什么呢？我们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跟基督教他们的往生天堂，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从智慧当中看到他们的不同。否则啊，我们再怎么样都说不同，只是量的不同，而不是质的不同，这样可以理解吗？量的不同跟质的不同，我们应该在，尤其我们这里又不是只有一年一次嘛，我们平常都要再有共修嘛，只有质的不同，才有可能真正的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我们那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长大，或者我们永远是依靠外面的。但是我们佛弟子还是要在三宝当中啊，我们是佛弟子嘛，我们是要在三宝当中去什么，在三宝当中去修行，这都没有问题。所以一样啊，我们在护印佛学院还是要早晚三皈依啊，还是要皈依三宝啊。但是成佛之道的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不是这样说到吗？有共世间的嘛，共世间的皈依，但是还有不共世间的皈依啊，自利之一子嘛，是吗？但是自利之一子有没有违背说我们要皈依三宝啊？那是不违背的哦，那不违背。所以第一章的最后两个偈颂，第一个前面那个偈颂就是共世间的，因为佛法还是宗教，所以各位，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有宗教的生活。什么叫宗教的生活？宗教最根本的特性就是有信心。但是一般的那个信心，一般宗教的信心，我们说称它是迷信，对吗？就是一切的，就是用外在的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对吗？但是佛法还是信心。但是佛法的信是什么呀？是有正见为前导，对吗？正见就是智慧嘛。而这样的智慧要听闻佛法。在《按经》说，那个一般形容凡夫叫做无闻凡夫，对吗？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欢喜来到这里跟大家结缘。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 平常就已经在共修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有这样的因缘哦，这个时候要一年来一次帮大家充充电，对吗？啊，然后希望能够持续，那个电力能够持续一年，对吗？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哦，啊，这样的电力，我跟各位这样说，情欲来的力量，它的力量是不大的。我们要不要情欲？有情嘛？要不要有情欲的力量？要。但是那个情欲的力量啊，如果没有正见来支撑，那个情欲的力量啊，不会久的，不会久，因为硬着来嘛。但是如果有智慧进去的那样的力量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般那个电池都要久了就要再充电是吗？如果佛法的正见进去的时候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在充电哦。哎，导师不是说到自利利他，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吗？是吗？这都这样咯。你看观世音菩萨为什么那个千处祈求千处现呢？但是像他不会一般现身都慈眉善目对吗？他会不会那个救苦救难完之后，他回去之后他要休息，他要愁眉苦脸啊？不会嘛？但是我就会啊。等一下我就要休息，还没有来之前就要先休息了，对吗？然后先吃饭才吃得饱，对吗？为什么？因为观世音菩萨透过什么空寂性啊，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空寂性啊。我们在世间那个物理学上不是有那个一般一定有摩擦对吗？一定会损耗对吗？能一定会损耗对吗？他说不可逆的过程对吗？因为有摩擦嘛。啊，如果以我们友情来讲，就是有什么直取力嘛，直取力。如果透过空寂性啊，它可以就是可逆过程，理想过程。所以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他慈眉善目现身，他一样没有现身的时候还是这样。所以这个都要透过学习佛法，否则我们是想象不来的。再怎么想，你说做白日梦也想象不到的。所以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觉知。这样的话，我们来共修佛法的时候，我们自然那个心态啊，就会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一样，吵着要去上学，对吗？他的吸，我们现在吸收能力是比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孙子强太多了。但是如果假设我们加上那样年轻的心态，这样我们的吸收啊，就好像那海绵一样，就吸收进来了哈。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深刻的知道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还是要修行，但是要修什么行，我们会不知道。他修行会带领我们往什么地方去，我们不知道。他能够把我们自己进化到多高，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知见去知道那些，都是用我这个无闻凡夫来的那个情欲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思想啊，就是沙迦也见而来的那些思想，那个一切的烦恼贪嗔痴，好的就贪就要拿，嗔的好就不要，是吗？其实都是情本哦，都是情本。所以导师常说，要依正见起正信，依正行起正行，对吗？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哦。我们从小时候到长大，我们也学习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了，对吗？但是那些知识如果没有透过佛法的话，那些知识都是世间知识。什么叫世间知识呢？就是出不了三界的知识。又什么叫做出不了三界的知识呢？我们为什么出不了三界？就是有执取抓着不放。所以你修善法，因为执取善法，所以出不了世间，只能够在人天善，对吗？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说，我们常说我不要执取，我不要执取， 那个还是在实盖感下的不执取，对吗？所以它还是执取，对吗？所以在佛经不是有三种爱吗？欲爱就是对境界的爱嘛，有爱就是对自体的爱啊，无有爱还是一种爱，无有相对于有爱，无有是一种嗔，是吗？无有必要它了吗？它还是一种爱，是吗？佛法概论就这样说到嘛，引经这样说到，那还是一种爱。所以说我不要，我不要执取，我不要执取，有可能不执取吗？还是不可能，对吗？为什么？因为它还是情本，以情为本，所以以情为本，不是苦边就是乐边嘛，不是贪就是嗔嘛。好像往喜欢往外拿，对吗？不喜欢，喜欢就往内拿，对吗？不喜欢就手就往外推，对吗？内拿跟外推好像是截然不一样，是吗？但是以佛法，所以佛法真正的可贵，就可以看到它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以情本，情本。所以有是一种爱，对有的爱嘛，就是我们自己的爱。我不要它，不要它，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吗？所以自杀的有没有可能解脱？还是没有可能吗？对吗？他还是要再来嘛，是吗？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彻底的警觉到这样的情况，这样我们来闻思佛法的那个的好要度、恭敬度，那就会完全不同。我就是依着这样的理解，我说只要真正的了解导师所说的、所抉择出来的净土法门的真实意，对你要今生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定如虎添翼。因为你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完全不同的光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底你要看到它的可贵性啊，蓝图你要看到，这样的话你去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勇猛精进，那会不一样。那是长大之后的，就大人的，我到那边还是要修行，只是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哈，它比较没有那么保险，对吗？我到那个地方保险这样修，但是我到那个地方不是只有保险就好啊，我保险之后，因为我们人啊都是不满意现实的自己嘛，你如果说现在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安定之下，如果没有一个很宏大的那个目标让我们前进的时候，也使不上嘛，是吗？那力量也使不上，不是在一般世间吗？就是那个要创大企业家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能够每天的那个，虽然是非常辛苦，但是他为什么每天这样都那么有干劲的一直在往前冲呢？为什么？他看到他的远景嘛，他看到他的远景，所以他看到他同学、哦、就已经、哦、成家立业非常的安稳了，但是对他而言会不会动心？他不会动心，是吗？因为他看到他的目标了。所以我说深刻的理解到导师所说的净土法门，这个导师所说的净土法门不是导师自己的说法，导师是依着经论而来的说法嘛，不是导师自己的说法嘛，对吗？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就大家就是恭恭敬敬的看导师怎么说，恭恭敬敬的看现在一般净土法门是怎么说，要看清楚嘛，要知道他怎么说之后，我们才会用客观的种种比较之下来去决定我们自己的道路嘛，是吗？你看像世间人要创业或是说要选择什么职业，他不会一头就栽进去嘛，他一定是什么广收集什么信息资料再做下判断，对吗？何况是学习佛法，对吗？所以我们就是完全不带成见。成不知道第二章不是说到那个闻法器入章吗？怎么闻法嘛，齁，不是有杯口要朝上，杯口朝上还不够啊，里面不要有杂质，对吗？还要有正念，不要有漏洞，对吗？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就是没有成见，因为没有成见才有可能真正的看到对方在说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佛就是一切智者，一切智者就是最明理通达，要听。我们说我不同意对方，你也要真正的去听到对方到底在说什么，是吗？不然你不同意，可能人家不是这样啊，你不同意他，人家就说我不是这样啊，你的不同意根本只是自误误人，对吗？所以这个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哦，希望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我们是佛弟子嘛，就这样的敞开来看老师怎么说。我们至少我们在早上有打下很好的基础嘛。导师要写那个导师的文脉啊，一定有他次第的文脉，对吗？前面那个基础打好了之后，在我们这一堂课就说到第七节，就是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这个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啦。我们说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一定有那个证件来支撑嘛，是吗？我们不是一般人说你想什么你就做什么，对吗？所以八支正道第一支要有证件支啊，八正道就是要去行，对吗？佛法的要去行一定要有证件啊，证件决定一切。我们说八正道不是有世间八正道还有出世间八正道吗？都是要这八支，凭什么它叫做世间八正道，凭什么叫它是出世间八正道，决定在哪里？证件。世间证件带领的八正道都同样这八支哦，世间证件带领的八正道，你所得到的一切的功德就是世间的功德。什么叫世间的功德？人天的功德。出世间证件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八正道，它所形成的功德就把我们带向哪里？出世间。这样世间证件跟出世间证件差别在哪里？世间证件就是中国之道讲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嘛。他没有说到什么，他只是在有上面说，他没有说到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世间证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所行的一切功德都在世间呢？因为他还没有说到什么。我们如果依着世间证件来讲，就有善有恶嘛，我们会去行善嘛，但是我们会不会只取那个善？会。我们说我们不只取，有可能真正不只取吗？就好像说我不要只取，有可能真正不只取吗？还是在只取当中嘛。所以他就人天善。什么叫出世间善呢？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是什么？就是空寂性嘛。只有空寂性相应的那个善法，那就可以出世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大圣初期大圣般若经龙树论所说的那个空义，也就是导师要弘扬那个空义，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所以世间证件跟出世间证件差别的是在哪里？我们说一切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为什么要加一个有凡有圣呢？如果没有圣啊，那就苦了，对吗？因为是太苦，我宁可不要学佛，我要苦中作乐，因为出不了世间。但是佛是有那样的智慧跟我们讲说，世间是苦，世间是苦，不是悲观啊，不是悲，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那是什么？如实观。但是如果是如实观，只有世间是苦，我也不要学佛。但是佛的智慧他告诉我们世间是苦，但是师尊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出世间，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要学佛，否则我宁愿装傻，因为出不了世间嘛。 所以因为是如实观，跟我们讲是苦，这个苦是因为无常故苦，它是从彻底面上来看它，无常故苦。但是我们佛法也有什么三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嘛，只是就是无常故苦，毕竟磨灭说它苦，所以苦叫做苦苦，乐呢叫做坏苦，对吗？坏苦是就着究竟义来说，所以没有破坏它，缘起幻象，有苦有乐，没有破坏，没有破坏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佛为什么出世？就是为了让有情怎样离苦得乐。但是离苦得乐，一定要看到苦乐一切一切法的如幻性，我们才不会执取它嘛，才能够超越，才能够超越。希望这一点，我跟大家一起共勉。希望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起最极恭敬，晚上睡觉，然后帮我们掐醒，还是一样的恭敬。临终要往生的痛苦不堪，人家一跟我说到这个，我们要恭敬。因为啊，世尊也就是中道实证这个法，要在无量劫的具体的大悲的心行过程当中，但是他到最后还是要中道实证的这个法，才能够真正的究竟解脱，成为无学。因为不单单烦恼习气都要断尽。那我们文思这一堂课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理解导师所说的佛净土法门，我们真正的理解的时候，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有不同的一番意义，不同一番的风景光景出来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念起佛来不单单没有迷信，而且会看到更大更大的希望，是我们无始劫来看不到的那个希望。因为我们再怎么看，我们说宗教上除了佛法之外，一切一切的宗教再怎么看，都是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信见相应的看到创造神。创造神是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信见看到的呢。你说他在怎么样的崇高伟大，在怎么样的崇高伟大，他都是在可思议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非常亲切知道的。只有佛法，尤其是导师抉择出来的佛法，才有可能真正就让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到，就看到它的不同。这一点是大好机会了，跟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否则我们大家都在讲空，不要说我们佛教在讲空啦，外道我们从小时候就在讲空，天也空，地也空，什么都空，对吗？包括我们佛法也都在讲空，但是还是有不同。我们一定要深刻到了解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实相，就是空即性。但是这个空即性，我刚才说到了，大家都在说了，所以真正佛法的空即性这到底是什么？这个可以决定我们的眼光，决定我们的智慧了。好，希望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我刚才跟大家共勉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哈。我刚才说到，现在是非常具体、非常具体的问题，对吗？就是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什么叫做非常非常具体的？就要来看导师的内文了哈。我们看，你看，就是因为题目就是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嘛，所以导师把它分成两节在做说明，就是一庄严净土，二往生净土。看我这一份讲义的哈，只要是导师本来有的，跟我加上去的，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了哈。所以关于导师的原文当中，就是这个黑体字又14号字的，那就是导师原文有的。然后在这个目录上啊，是我加进去的，就是12号字。而且是细明体，而且有框框的，那就是我加进去的了。所以我加进去的那个啊，各位以后，因为现在是为了我们初学第一次看嘛，以后你觉得不满意要改可以，那都没有，都可以改。但是哈，导师本来有的，各位就不要去把它，不要把一跟二把它并列合在一起说， 老师有的我们就不要改它，但是我改的这一部分呢、啊，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嘛，所以不是一定就这样，所以各位以后看久了有各位自己的体验，可不可以改？可以改的啦齁。好，这个就是导师为什么分这两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依着导师的那个第七节呢，那就可以这样啊，就可以把它分成这两段来说明。我们先看目次啊齁。庄严净土，我刚才说这个是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对吗？这就是我们要去行啊。我们一般对那个净土法门，我们佛弟子嘛，都要去具体去行，要去修行菩萨行的时候，就会碰到到底是庄严净土还是往生净土。好，那庄严净土的这一部分呢，我把它大科成为两个科嘛，哈。第一个就是庄严净土是大乘行的通论，对吗？而在第二个呢，第二个接下来就是因为先说到庄严净土是大乘行的通义，然后接下来就会说到大乘就是菩萨庄严净土的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先确定它是大乘行的通义。什么叫大乘行的通义？通义是什么？就是一般大乘行就是说啊，我一般要修菩萨，我们说啊，发菩提心要修菩萨行，对吗？大乘行就是菩萨行嘛，就是我们修一切菩萨行者的都是要庄严净土。一切菩萨行者方便道，我们不是有方便道、正常道吗？还有那个难行道、易行道吗？一切我们发菩提心要修菩萨行的，一切的菩萨行者都要有的，那才叫做通嘛，都要有的，那庄严净土。你看哦，导师没有否定净土法门，这个就是庄严净土，就是一切不管你是修什么，只要你是菩萨，你说我是菩萨行的，就是要庄严净土。好，所以啊，怎么来说来怎么来说这个论题呢？依着这个论题，所以接下来我就有括弧大一括弧大二嘛。导师对于这个的说法，他会先说到中国净土宗。我们刚才说到有具体的去行持，有庄严净土还有往生净土嘛。但是在我们现在中国净土宗，我们所听到的只听说往生净土，没有说到庄严净土，对吗？但是导师你看括弧大二，导师是依着大圣的经义，在内文导师都会有几啦，都有几经，就是摄受大愿无边净土是菩萨行必备的内容，这个就是庄严净土。好，这个到了内我们再来看它，包括这个，包括我们不是说那个大阿弥陀经，不是那个法藏比丘，就是不是那个当时的佛，不是把他现多少多少的佛土吗？让他去结集那个找到最好的吗？就是这样，包括净土宗的三经一论，那个大经大般若经大阿弥陀经都这样说了吗？是吗？所以导师是依着经义来做说明的，不是导师自己的意见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要这样不带成见的去看它。这个两方面的叙述都是大家都是可以认同的，是吗？我们如果说平心静气的来看它嘛，对吧？好，接下来谈完这个之后，就是要说到庄严净土的，那庄严净土到底有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就会结上就是结那个第一个论题嘛，然后再起下，然后导师在这个地方用了两个面向来说它，第一个就是应机现土来说它，然后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耶什么菩萨修行摄受众生成就净土果德来设它啊，这我那后面都有那个冒号，对吗？应机现土就是众生类似菩萨净土 啊，至于那个第二类的就是业，就是执心身心等是菩萨净土，是吗？这怎么来看它呢？就是第一个呢，应机现土，应机就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嘛，就是要来去救拔众生的这一部分来看它，是用这个面向来看的。至于第二个面向，就是耶菩萨行，耶菩萨修行摄受众生成就净土果德的这一部分，会比较说我自己菩萨要怎么样去行，所以会说到执心身心等。执心身心是指谁？修行菩萨的这个，所以这一部分这个观点是比较接近。哎，我如果要去修行菩萨，我就要执心身心了。啊，这里第一个观点，应机现土，就是要去利益众生嘛，是吗？就好像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希望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嘛。啊，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在法藏比丘的时候，他也是要为了什么？要应机现土，因为有不同的根基嘛，我要去利益一切的众生嘛，这一部分就会比较。什么方面来说，就是利益的对方。啊，至于说执心身心等，就会比较贴近什么菩萨自己要发执心身心等，这样可以区别吗？一个是所利益的众生，啊，另外一是我要怎么去修行，是吗？这基本上就分成这两部分来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了哈。在那个有。其实呢，有那个信号的哈，有那个信号是我要对上面的那一行字在做解释，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都是导师的内容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把那个上一行的那一部分的更清楚说明了。所以我这份讲义我不重视在很简洁，我比较重视在大家理解它的内容。所以不要各位看到你科判怎么下的这么长。不要不太耐烦了、啊、先看一下，看看能不能了解导师的原文到底在说什么。啊，这之后呢，各位可不可以把它简，可以不可以把它那个简略啊，更简要的说明，可以了哈。好，接下来就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导师在这边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一般的往生净土，另外呢就是特殊，是吗？一个是一般，一个是特殊。一般的往生净土就往生十方净土，就可以往生十方净土。啊，特殊的往生法呢，就是着重在哪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净土中特别重视的、特别强调的往生净土。这就是特殊的往生法。在特殊的往生法，导师还是依着大圣的经论，大圣什么的经论呢？就是特别大圣经也有很多很多说到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嘛，是吗？还是依着那样的经典，在导师所举的五大类当中呢，就涉及到了现在我们那个净土中说到的三经，不是三经一论吗？导师他们主要用经嘛，所以三经都涉进来说明的了。啊，至于一般的往生法呢，就是往生十方净土，这个也不是导师自己说，导师会引两部经来说，一部经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不是说到在大圣、哦、有两部经是居士的经，一部是什么啊？维摩诘经啊，是吧？哎，导师在这就提到维摩诘经，另外一部就是现在那个女性就是那个意识抬头嘛，那个我们还有一部什么经啊？圣曼经啊，圣曼经都是在家的居士嘛。啊，在这里呢，导师是举到那个就是维摩诘经了哈。好，基本你看到、哦、我们看看特殊往生法的那个，我们看就是波若三昧，我们很理解嘛。这个导师都有依据史实哦，他有依据的史实，就是。先出哪一部经，哪一部经，它基本上有这样的，还有很为什么要接近依着这个呢？各位，因为佛法，一佛陀从政出教出来之后， 佛法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就会随着时空就会有流变，它可能会正常的适应，也有可能 会比较 有偏移，而在正常的适应当中，有时候会把佛陀的那个本来，因为佛陀时代啊，他所对的那个主要的根基是什么？祈求解脱的根基嘛。但是在后来佛弟子啊，所以佛弟子的变化就是随着时代的演变，他可能变得更好，因为佛弟子是佛的弟子啊，一切智者所出来说出来的法，所以佛法真正让我们佛弟子是至尊至重的，所以佛弟子开创出来的佛法有可能是真正的唱佛本怀，有可能。但是 有没有可能受到我们无始劫的那个劣根性自心见一些的影响，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嘛，佛弟子，所以会有越来越演变，到了秘密大圣那个天化最严重的。但是不是像创造神一样，那佛那个神说的就是圣旨是吗？而且就是一法，佛法不是的啦。所以经过佛弟子的那个在就是住持佛法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把佛本怀彻底的什么敞扬开来，这一点我们都要恭恭敬敬的。如果这些啊，如果对那个神教徒啊，神教而言，那是魔说，什么？上帝是不能去研究他的呢？研究他是一个撒旦的行为，魔鬼的行为，对吗？他们的神学不是要去研究他，神学要怎样叫他们信徒去信仰他呢？他们现在因为随着科学的进步，所以他们的神格一直在变，他们变什么？再怎么变都是要让人相信有那个创造神上帝。那佛法我们还是要恭恭敬敬的去闻师说啊，师尊，您这一次的说法的对象是什么，对吗？一切佛弟子都说佛是应机说法嘛，有四悉谈，对吗？我们都要恭恭敬敬闻佛，您这一次的老人家，你这次的说法，你应的机是什么，是吗？我们佛弟子都承认嘛，佛四悉谈说法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恭恭敬敬，完全没有成见，要恭恭敬敬哦，不是那慢心哦，一定要非常恭敬的去理解。所以我们都要就是要恭敬的去理解，然后再才依我们的那个深德慧嘛，就是人类三大特胜当中的一个那个慧来去做检比。所以世尊是来教化我们，有三世导嘛，不是用神通轮，也不是用寄生轮为主，用什么教戒轮说法为主，对吗？所以类似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自尊自重，好好用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胜，好好的去闻师佛法。所以先说波若三昧经的往生方法，然后再普贤行愿品、哦、我们都 很熟悉嘛，十大愿王、哦那个、然后又接下来就是无量寿经，然后观无量寿经。在这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当中，会有兼说到小本阿弥陀经，然后第五个就会说到古音声王陀罗尼经的往生方法。这里啊，为什么会说到这里？我们不是现在的我们行净土法门的都会加念什么往生咒，对吗？这就会跟更加跟密宗有关系的啊。在这一部经也有说到了，也有说到啊。我们一般的净土法门，我刚才说到嘛，都会加念往生咒。好，老师在这里我们看那个星号，你看一般在念，一般现在一般净土行者念佛都加念往生咒。老师还在内容还说到西藏所传的还有弥陀跟长寿法合修，为什么？因为弥陀就是长寿嘛，无量寿嘛。其实他们不是有修收 他们其实在西藏也有说修那个破瓦法，对吗？破瓦就为了要死，就是死的时候比较好脱离嘛。其实他们也要修长寿法，他们就在修破瓦法的时候，他要修长寿法，因为那破瓦法是重视在死掉的那时候，他要修这个。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依着，就是恭恭敬敬的去理解各家的说法，不要偏颇。因为我们要真正了解它，而我们真正自己在做抉择的时候，才有真正的依据了。基本上我大概已经跟各位讲完了嘛。基本上整个大架构哈，大概可以下课了，对吧？希望到这里。睡意没有起来吧？好，基本上大概就各位这样去看它，应该就会比较没有问题了。所以接下来的我说的都是多说的，对吗？所以我随时随地下课都没有收到的，都收到了，对吗？好，这样我就会比较安心，对吗？好，我们来看，就来看原文了。好，我基本上哦，如果我那个讲义嘛，因为至少各位一定会看到我的讲义嘛，因为也来上课嘛，会看到我讲义。基本上我的讲义是这样，我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基本上啊，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例外嘛，但是基本上我说一个大段落，我会下一个课判啦，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分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我是希望能够一个段落我就下一个科判，那科判底下会有，如果不是那么重要的或者是段落比较小的就一个大科，如果这个段落比较大或者是比较短短几行字但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的时候，我可能底下就下科判，例如在这边还有我们一般的文章不是每一个段落第一行都会空两个字吗？你看在我的文章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有很多小段落，对吗？有吗？很多嘛，齁，你看一个小段落跟上一行都有稍微空大一点，对吗？例如我们看那个就好像你看哦，我那个不是看到树吗？大家有看到那树吗？你看在树那个地方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小段落，对吗？第二行跟第三行有没有比较宽？这就是我，但是我刚才不是说到吗，一般的文章只要一个段落第一行一定前面空两个字，对吗？第二个小段落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嘛。但是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有。所以这个两个小段落在导师的原文是怎样，在一个段落里面，包括你看那个树那个瓶，对吗？瓶的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同样那一页哦，第三页不是有树接下来就瓶吗？平的那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那在导师的原文是同一个段落，因为它还在第一行有空两个字，对吗？第一行嘛，我们看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所以在这一页里面除了第一行有空两个字，其他有没有空两个字？所以在导师的原文当中这些我把它分开来的，在导师的原文都是怎样一个段落，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为什么要分这些？我觉得啦，我们初学嘛，导师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对吗？为了帮助我们初学者去理解它啦，所以我把它分了。假设你觉得不合理，你可以不可以改？可以，都可以，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们分到下一页，你看到我们那个不是下一页嘛？第十页有没有那二庄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底下第一段有没有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有，可不可以把这一行把它并列到上一行啊？不行，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这是导师的一个段落的开始。至于我分的段落，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段落跟上一个段落合在一起？可不可以？可以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吗？我在这一份讲义导师的原文是怎么样，各位也可以知道，对吗？所以导师原文的我们不要去动它了， 啊，我分的段落，各位可以去动它。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分？就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其实这个讲义哈，我有看了也看得不顺的，我也会改，我也改。所以我希望各位也可以改。但是我希望是这样啊，就是改得更好，把它改得更好，这样啊。好，这样的话，各位去看它。还有，你看到、哦、我们看翻回来第三页，我会上标，看那第一行，大家有看到吗？就是第三页啊，不好意思，让大家翻来翻去。可以，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快？不会了哈、哦，也要让大家忙一点了，否则哈、哦、剩下时间哦，有可能睡意就来，对吧？第三页的第一行，我上标有一个大一，对吗？然后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对吗？这个都是让我们比较哈、哦，我说我们说看很快，有时候就会看过去，对吗？我们不是要时常去那个很有名的游乐园去，那个国家公园去，你们会希望去坐飞机从上空飞一下就过去吗？还是希望坐那个最快、马力最快的跑车，一跑就过去？不会嘛？那个还会有马车是吗？马车嘛，很有名的，或者是我们希望是慢慢的走嘛，对吗？一样，你看到连那个世间的那个都要这样了，何况是佛法？何况是佛法？何况是应顺导师所说出来的法？我们更要有耐心的，就像人家炒了一盘好菜出来，你吃很快，你说好吃好吃很好吃。打从内心的说好吃，但是你吃得很快，那个煮的那个人一定说，真正好吃的你没吃到，对吗？是吗？哪一位在煮的？你一直赞叹好吃，那个在煮的人说好了，你说好吃，我真正好吃的那一点你没有吃到，对吗？所以我是依着这样的，这么好的菜，对吗？法嘛，这么好的法，我说我们慢一点。慢一点，所以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不要太烦了、啊，不要太烦，就这样看一下，所以我那个会有，你看有大一对吗？基本上我分段的时候，我会大一、大二，大家有看到吗？我分了就大一、大二，对吗？有时候会有大三，大三我基本上都会在分段的时候去分它，啊，在同一个分段当中，我也有。阿拉伯数字一跟二等等的，对吗？那个一二不要跟就是会在一个段落底下的一二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各位这样去看它啦，啊，刚开始看可能会有点烦，对吗？但是你要想到导师的著作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还要你要更相信，我没有坏意，我没有恶意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跟大家共勉，就是说看这个讲义要跟着书本一起看，看完讲义之后，你再看看导师的言注，一定要看，看看能不能看到多一点东西。这份讲义虽然讲得详细，它非常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割裂开来。而且我这一份讲义不一定切得好，我有可能切得不好。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在意，我改动的各位要看到，我改动的各位要看到，啊，导师原文的我也给各位看到了，导师原文各位就不要去改它，但是我改动的各位可以看到，这样。但是刚开始我是希望大家了，耐心一点去看一下。哎，各位，我编这份讲义也是很辛苦啊。我对我个人像这个顿根来编这一份讲义也是很辛苦，所以我不是恶意的故意刁难各位，也不是要把导师很简单说成很复杂，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反而是希望把导师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不一定复杂，但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为我们一般会忽略掉的那一部分，我反而希望把它更呈现出来，但是是希望是有好的效果的。好，基本上就是依着这样去看它。 我刚才不是说到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满意吗？所以我现在要请各位，各位有没有手头上有没有笔？希望好，我要改一个地方了。我们看到第五页，第五页第一行不是有大一吗？然后接下来有第二个小段不是有大二吗？我希望你在第一行那大一啊，大一的后面加一个小一，括弧小一，这样可以理解吗？有看到吗？那么前面不是有一个大一吗？第五页的第一行，那么金钟，有看到吗？那个字。那前面我上标不是大一吗？各位在后面加一个小一，括弧小一，因为我前面都有这样嘛哈。然后那大二改成小二，阿拉伯数字的二。然后下一行不是有一吗？括弧小一吗？你前面把它加一个大二，这是什么意思？我本来的讲义是把大二简略说底下都把它放在简略说，对吗？那现在我把它改成就是那个放在大一的底下的小二，那底下那个如执心那个地方，那不是阿拉伯数字一吗？前面把它加一个大二，那就底下再说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你看，这样各位就去看它咯。大一底下有一个小一嘛，就是一的经文来说，然后简略的说，我本来为什么把它换成大二呢？我为什么改成小二呢？因为这个简略的说，可以说大要的说。大纲的说，就是发菩提心，那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嘛，慈悲喜舍六度四摄等等，一切菩萨一切的功德行都是成就净土因，是吗？啊，在这里呢，可以说前面那个是比较细说，啊，那个简略的说就是大纲整体来说，所以后来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我把它列在同一个要说的一跟二，前面那个是依着那个维摩诘经说的嘛，啊，接下来导师再来一个总略的说，就是我们一般听的那个都是啊，总要的来说，所以那个像那个菩提心，那也是心嘛，像那个执心、那个身心等等，只是说总略的来说就是这样，简略就是大纲的来说就这样，然后接下来我本来又另外起一段是大二，对吗？接着一跟二的时候就可以配合的前面的那个一啊，就是那执心，就在解释执心的内容。然后二呢，就是在导师说总简略的说的那一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二啊，二不是庄严净土，是以六度万行度众生，大家有看到吗？这样的话，我想可能更贴切导师要行文的过程当中要来去彼此之间来呼应的那一部分，各位可以理解吗？可以啦齁。如果各位愿意在加的时候，底下不是有三因此吗？其实各位可以在那个前面加一个大三，可以说一个总结，所以前面加一个大三，那个三就改成什么阿拉伯数字的一，接下来就二，那四就改成二，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到现在有没有让大家乱掉？还可以啦齁。好，各位就这样去看它。但是在这里我跟各位这样说，我们翻到上一页第四页，不是刮胡大二，我刚才说到导师要说庄严净土的意义，导师用两个面向来说它，对吗？第一个面向就是印基现土，现土就是示现这个土嘛，印什么基？印众生的根基。所以在后面我说那个这个依着那个维摩诘经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类是菩萨净土，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经文嘛。但是就是你看到我们看那个经上说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对吗？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诶，这就导师底下做的解释嘛，就是菩萨修净土是由于众生类。如果以这句话来看的时候，各位哪一个是因？由于嘛，就是我由于众生类，所以菩萨去修净土， 如果用因果来说，哪一个是因？由于众生类就是动机嘛，我还才去修净土，所以我们说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我们如果佛法一个用语就是因得果名，对吗？因得果，本来那个我们说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但是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为了众生，所以我才去修净土，这样可以理解吗？是要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了。所以理解来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众生类就是净土，就是菩萨净土？因为导致底下不是有一个譬喻吗？就好像造房子要以地为基，如果这个譬喻要合法，就是房子就是什么净土啊，要造那个净土，要造房子一定要有以地为基，以地为基是那地是譬喻什么？众生，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两个哪一个是钱？众生，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样为什么叫众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经文说那个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要修净土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度众生，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可以理解吗？就这样来理解它了。所以众生之类，我们看到那个大恶众生之类，在经文当中就是众生有不同的种类嘛，就是根性，所以用事实来观察。依着你看，我们不是有那个上标那个大写的 ABCD 吗？啊，底下小恶也有 ABCD 吗？跟它相对来看，生起功德就是生善嘛，哈，烦恼不起那就灭恶嘛。我们不是要止恶行善吗？然后接下来那个善呢，就是大乘根性呢，是吗？啊，那如来智慧如果跟那灭恶来做比较，就真正的要灭除那个恶啊，一定恶的根本是什么？烦恼，对吗？烦恼用什么来灭除？智慧。所以各位如果哈、啊，各位要更详细的时候怎么来分它呢？其实那不是有那大 A 吗？大 A 后面各位可以加一个小 A， 然后大 B 改成小 B， 然后 C 呢你把它改成大 B， 这样大 A 跟大 B 就可以做比较了，对吗？前面那个就是生善灭恶，它是通泛的说，但是因为我们是学习大乘法嘛，对吗？所以生是生什么善？我们叫生大圣善根，大善根，对吗？啊，至于我们的灭的恶，我们那智慧啊，如果生闻的智慧，它只能灭什么？灭烦恼，是吗？大圣佛的智慧不单单是灭烦恼，它还灭什么？习气，对吗？所以如果各位如果要更细分的时候 ，AV 可以是一类 ，CD 可以是一类，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我这一份讲义哈、哦，我把它分成 ABCD 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为什么讲这么清楚？我的意思在说，我们如果深刻很细，就是了解导师的，如果我们真正读懂导师的著作啊，各位就有非常好的眼力去看一般的著作，包括训练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没有破坏，一切差别万象都没有破坏它呢。但是差别万象当中，我们怎么去收摄它，是对我们大圣菩萨道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还有一样的，另外一个耶菩萨修行之执心、身心等来说，我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是比较重视对外的，是吗？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要修行净土法门啊，这一部分就因为执心身心都是菩萨之己嘛，啊，在这地方哈、哦、会涉及到摄导众生，对吗？所以导师说到，佛成就佛的净土，不是只有佛一个人，一定要共愿共行的。所以那个菩萨是摄导者。还要摄导什么共愿共行的菩萨，然后一起成就佛的净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一页的倒数第一行了、 所以这个共成这个净土，耶佛说是自受用净土，耶菩萨说是还是菩萨自力感得应有的净土。诶，在上一节嘛，就是佛土跟众生土，大家都有应该就可以理解这一句话，对吗？就是因为是共宴共行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就是摄导者跟受摄导者共宴共行的。哎，我在这里哈，我想比较一个大家比较可能会读不懂的地方，我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同样这一页了哈。我们看那个执心那一部分，大家有看到吗？如执心就直指坦白心，无嫌取的心是吗？菩萨以此为法门，就是以执心呐、啊，法门执心这个就是以执心为主，但是不是只有执心呐、啊？用执心来什么修六度万行嘛，是吗？以此就是以执心为法门来去执心去行一切善，来帮助来化导众生，急救自然。接下来我把它分成小A小B，对吗？即自然的与不残取的众生相摄真上，这一部分就是受摄导者，就是他本来就是不残取的，就摄导他嘛，就摄导执心的众生，所以导师在这边用的相摄真上。接下来也能化残取的众生心为执心是吗？但是前面那个时候自然的就以什么不残取就是执心，就自然会跟执心的众生相应嘛，所以就会跟自然的以执心的众生相摄而互相的增上，也能够化导残取的众生。那时候他还是在残取，但是因为可以受菩萨摄导嘛，所以能够怎样就化导化残取的众生为执心。底下不是有那个不残取的众生嘛，不残的众生，这不残的众生主要是指那个前面跟本来就不残取的众生就相摄真上。这个相摄真上，我刚才不是说到菩萨是摄导者吗？受摄导者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但是如果在化导的过程当中，残取的众生他变成不残取是吗？但是如果在他不残取的时候，他可不可能再跟那个菩萨做相应？可以嘛，对吗？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他就自己另外，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意思他变成不残取，变成执心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跟那个菩萨更能够相应嘛。而在那个时候他也可以跟那个菩萨怎样相摄真上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个不残取的众生，所以这个不残取的众生主要是前面那一个了。啊，接下来如果化导成不残取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互相增上。啊，就结了法缘，到了菩萨成佛的时候，这个菩萨就是摄导者的这个菩萨。啊，那个不残取的众生就跟他什么相摄导，就是一个是摄导者嘛，一个是受摄导者。啊，就自然就来生其果。好，基本上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里了，这一堂课。至于那个正常道跟那个方便道啊，因为现在各位就可以理解了，那个往生净土的就是在正常道分出来。为什么？因为它跟众生是有因缘，它可以依着在相依相应过程当中辗转，就可以帮助到，就像导师在前面举到嘛，孟母三迁嘛，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导师特别还说到净土法门是大圣特有的，因为大圣是重视到，因为大圣是重视到环境的，声闻是重视在自心，相对来说，所以净土法门就是大圣的慈悲表现，慈悲，大圣的慈悲悲愿，大圣的悲愿力就是来自于慈悲，啊，真的要慈悲的话，要设，真的要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是吗？要净土。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就可以知道净土法门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就可以跟世尊的那个真正的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话才能够相应，他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人真正自尊自重哦， 真正的长大，否则基督徒他再怎么样的长大，他还是小孩子。所以世间不是有内在的小孩吗？那个内在的小孩，一般的心理学啊，就是说那不能跟他讲道理，只能够倾听，对吗？他就不吵了，对吗？再怎么样不吵，再怎么样的健康，他永远是健康的什么小孩，永远是健康的小孩。只有佛法，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智慧跟慈悲都是同居缘起的正觉，大圣的空慧，就是为什么大圣的般若是太虚空智呢？就是因为他长养在慈悲当中。所以导师不是说悲智交融是大圣般若的特异吗？所以只有佛法，只有大圣佛法，尤其在导师著作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合理的，就是合情的，合乎情感的，合乎情感的一定是合乎道理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很慈和的，很慈悲的去教化我们内心的小孩。内心小孩就是情绪嘛，情绪的最高的展现就是慈悲嘛。我们是可以很，其实世间不是有智慧的母亲都可以这样啊，何况是佛法。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深思，这样深思，这样的话对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真正看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真不是只有情义，卖那个种卖瓜是吧，不会只是这样，而是真的清清楚楚看到。所以回归到我刚才上课跟大家的第一个论题，就是纵然我们是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听了这一堂课之后，我还是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一定真的了解导师的意思，一定是助你一臂之力，这是我相信的啦。所以我是放胆的跟大家共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点。好，我们下课。因为我们到最后会有个回向，我们现在就变回向。